你会怕而产生什么厌离。很多人啊，那有些人再顿更一点是，当自己已经如此了，你才想到厌离，这个是更低的层次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观这个身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观这个身？他首先他告诉你过患，身其实是有很多过患的，身是不如我们想象那么好的，他会告诉你身的种种。那为什么要告诉你身的种种？他希望你能够看到身的这个过患。第二个，当我专注我的念头本身专注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对感官的需求会慢慢降低，我对感官会慢慢降低。比方说我数行，当我不断的数行，不断的数行，不断的数行，或者是当我念佛好了啦，我把很多时间我都花在念佛身上，那可能我会想要去逛百货公司。本来我的兴趣可能是逛百货公司，或者是我要去做什么东西，但是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念佛，可能这个欲望变强的，逛百货公司，或者是逛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买什么东西，去玩什么东西的欲望就降低了，就降低了。从这两个部分来做取舍。当我专注在某一个需求的时候，另外一个需求一定会降低的。怕是怕在我另外那个需求我放不掉，所以我在这个需求我没有办法用心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，他一直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刚开始你会力不从心，是因为你不熟悉。我们经常会被我们的欲望拉着跑，被我们的感官拉着跑，是因为我不熟悉啊心的这一块。但是不熟悉不代表你永远不能够熟悉。如果你的时间能够放多一点，我的需求，我的那个欲望能够放多一点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把它给拉过来。怕你的时间不用的不够多，那个比例不够多。我们不是经常在做举例吗？好像这里有一大盆的水，本来这一大盆的水是静止不动的，当我的手去搅动这一盆水，刚开始搅动的时候，我要出很大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当我出很大的力量，慢慢去搅，慢慢去搅，当这个水开始在动的时候，越动越快，我的手是越来越怎么样，越省力。开始的那个力量，你要花的力气是比较多的。当你熟悉了，习惯了，自然而然你那个力量是越来越少，甚至的最后你被他带着跑，最后你被他带着跑，那个就是你的一种欲望，你的享欲，最后那个享欲会变成你的嗜好。不做不行，不做你动没掉，不做你觉得怪怪的，原因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上次我们不是去有谈到吗？那个当那个电视台在访问那个嘉义，不是有个嘉义行善团？那其中有个阿伯95岁，人家就问他，阿伯啊，你打礼拜拢来，他每个礼拜啊都有。好，你打礼拜拢来，你奈不爱休困，哈你老啊，无做都袂清心。他要这样回答记者：无做袂清心呐、啊。做习惯了，当你不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今天待在家里怪怪的。行善如此，行恶也如此，都是如此啊。那个心啊，是一种习惯性。你将你的心习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，将你的心习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，心它就会去适应，会去适应啊。当我看电视看习惯，你不看电视你是受不了的。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做了不起劲，八点档了，哎，今麦过发挥，你的心就是不起劲。看电视看习惯了，你 你的心是逃离不了的。可以转啊，就是看你怎么去转它，看你怎么去转它。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呀、啊，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呀、啊，是因为我们的欲望，其实它并不需要如此的，并不需要如此。你看哦，当电视机发明以后，我们蛮依赖这个电视机的。当手机发明了以后，我们太依赖这个手机了。当网络发明的时候，我们何尝不是很依赖网络？能不能不要有它？其实也是可以，对某方面的人其实也是可以呢。我们真的不需要那么拥有它。比方说现在的手机啊，它不是有网络功能吗？智慧型电话嘛，吼，手机本身就有网络功能了。手机能不能回复单纯的手机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只是这个可以呀、啊、吼，你放不下。可以，你放不下。方便吗？因为方便嘛，很方便嘛。哈？但是问题是，它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项开支了，变成我们所谓的基本开销了。就是我们被那个欲望，其实我们被它套牢了，被它牵着走，而我们不晓得。我们会认为说，小孩子可能会跟你讲，让的乌那奈无，让的乌那奈无，会认为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了。这个不是小孩子哦，包括大人也是一样。大人跟大人之间也会比较嘛。我再举个例子，现在不是很流行团购吗？一个办公室里面不是很流行团购？如果今天这个办公室是十个人，九个人都团购，你要不要团购？你一定会团购的，你的心很自然而然就被他拉过去了啦。卡小哦，卡安哦，其实你真的不需要。你不见得是需要，你不见得是喜欢的，甚至你不见得是你很爱吃或者是你很实用的。可是当大家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做会让人家认为不合群。很多人在谈这个团购，比方说办公室团购的时候，有些人是迫于无奈，人都买你不买，表示你不合群，你多多少少你都要买一点啊，纵使你再不喜欢你都要买一点。这个就是一个风气，我们人其实是会被这个风气的欲望带着走的。
像那如果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
哎，一般没有办法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超度一个法会，如果超度啊，大家都写超度牌位啊，你要不要写？你要不要写？人都来呀、啊，我都结家摆呀，超多结无后马不败，我们的观念会不会这样子？你要不要超度？但是请问一下，超度，你真的得到多少？我经常在讲哦，我经常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，西方人他们也没有超度。他过得不会比我们差，真的啦，西方人没有超度啦，他过得不会比我们差。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，哇，藏传佛教，他们也没有超度，他们修的也不会比我们差。我们北传每个法会不断的在回向，不断的在超度，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家好。这是第一点，对不对？第一点嘛，哈。第二点，我如果欠很多人的钱，但是我现在也在工作了，可是我工作的钱是很少的，但是我得到的这些钱我是没有办法还那么多人的。你有没有需要说把这些债主都把他叫过来说，我今天开一些探景啊，给你来透哦，你需要吗？ 其实也不需要嘛。等债主来找你，你再还就好了嘛。你需要昭告天下，我现在开始赚钱啊，我一个月一万块啊，我想不我都行李五千块，大家快来，我来行李。好，先听我讲完哦。这是第一点哦。第二点，我经常做举例嘛。佛陀不是经常跟我们做譬喻吗？两颗石头，当这两颗石头撞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产生火花。这颗石头是我，另外一颗石头是你，是我的冤亲债主。两颗石头碰在一起产生的火花就是业力。修行然后它现在是一个关键哦，我们现在都是在做灭火，我遇到事情了，我要去把它给灭火。所以呢，不断的，我今天在做法会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是要求功德，因为有功德，我才能够消除我已经产生的这个业力，我才能够把它给消除掉。比如说很多人啊，辛苦白天久病不愈，有没有希望西医哎能够帮他办一个什么超哎消灾法会，人往生了，开始做什么头七二七三七，请师父来念经来帮他怎么样做超度法会，我们是不是都在业果上面再把它做所谓的灭火的工作，因为产生火花了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要让两颗石头碰在一起，自然不会有火花。我能不能不要让两颗石头碰在一起？不会碰在一起就不要有火花嘛，火花是因为两颗石头碰在一起嘛。那为什么会碰在一起？因为我有我的无明烦恼，你也有你的无明烦恼，众生也有他众生的无明烦恼。众生跟众生跟我的无明烦恼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有业力惯性的这个东西产生嘛。有没有办法说，我来让我的石头离开，移开？有没有办法？有嘛？你为什么不要想要移开这个石头，让我的石头不要去跟别人碰在一起？这个叫修行嘛，跟我们前面讲的求功德不一样嘛。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为了什么？求功德嘛，对吧？那么爱功德嘛，可是修行不是要功德的，修行不是要功德的。你从六祖坛经里面，六祖的开示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修行不是要外在的东西，我更重要的是内在的这个内化的东西。我要的是这个内化的东西，我不是在扑灭那个火啊。扑灭那个火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。我们都知道治标啊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要来治本？对不对？所以经常就有那个居士讲啊，给你嘛敲多，没你嘛敲多，哦，你个敲多被敲个当时开料。地藏经就讲啊，众生的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。你没有把这个起心动念的罪这个业把它给消除了以后，你分分秒秒你都是在造罪造业，你就不断的要怎么样去灭火，但是你从来不会想到要移开石头。来，什么问题？是不是？
我觉得是两个字，
对，所以你刚刚不是问吗？是，所以你刚刚不是在问吗？当大家都同样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？我们的心放不下，我们的心放不下，咱中国人就是有百无不比啊，加减嘛好啦，加减嘛好，看人咧超多，我无啥怪怪，就不会像你刚刚讲的，我今天是咧修烟啊。有时候一个大团体的那个观念啊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改掉的，就好像我经常，对，就好像我经常在讲哦， 当我们在超见亡灵、超见冤亲债主，甚至人往生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念到：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像人死了以后，非得到西方去不可。以中国的佛教观念，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哦，对不对？你包括有形无形的哦，人往生如此哦，你超见这些冤亲债主，超见这些孤魂，超见这些亡灵，得记住，你都是愿生西方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西方又不是台北，你要去就能够去；西方又不是美国，你要去订个飞机票就能够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讲的西方净土是有一个标的的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。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标的的，你讲的是大乘性空的观念，心净则佛土净，不一样哦。心净则佛土净，那个是有点如来藏的思想的。它有点性空的味道，外面的染着其实你不如去清你内心的染着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现在的标的不是哦，它的标的很清楚的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，重点是难道是你要去就能去吗？好比说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联考吗？每个人也想考台大，可是你不努力，你不用功，你不读书，你光是想，你光是怨，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啊，没有。修行其实就不一定要去西方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呢？修行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？这个就是，其实我们可以反思呢。这个就是回应您刚刚讲的一个问题：一个团体，一个大团体，他的思维其实他已经局限我们了，他已经把我们局限了。你看藏传，你看南传佛教，南传佛教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观念呢，对不对？他还停留在那个部派佛教的观念当中啊，他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呢，那他要去哪里？是不是？东方也不止药师琉璃啊，东方还有阿处佛啊，对不对？阿弥陀经里面东方还有很多佛啊，不一定是西方嘛，哎，西方也不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嘛，去哪里都是烦恼。以修行来讲，佛陀会告诉你努力读书，那个就是禅宗讲的活在当下。你能够把你的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做得好，你都能够清楚去了知，我们这里讲的觉观，你哪里不可以去？你哪里不可以去？你平常都不修行，你虽然有在念佛，你的心性、你的脾气、你的言行，你都没有去修正它，你能去哪里？你哪里都可以，对。重点是你修多少，你修多少。西方极乐世界讲信，哪一个佛土不是讲信？佛教难道不是讲信？信就是正圣言量嘛。你相信佛陀讲的最简单的啊，我们经常在做举例啊。上次我们不是在举例那个两个乞丐夫妇的故事，穷到只有一件衣服而已，当他把衣服布施了以后，这对乞丐夫妇就要死了，可是他相信我布施，佛陀讲布施能够得安乐，布施我来生就会得到好的果报。当佛陀来的时候，他毅然而然把这件衣服脱下来，那个才是真信啊，那个才是真的是在信啊。地藏经里面的婆罗门女，她能够散尽家财，为的就是要度她的妈妈， 那个才是真信呢、啊。我们现在哪是什么信呢、啊？我们现在哪有信？信要做到真正的信是做到事不坏尽。我们讲五根五力的时候，我们有讲到啊。我们现在哪是什么信？真的还很远呢、啊。所以祖师大德啊，吼，他真的跟你讲，重点是我不是我要去哪里，重点是我当下做了多少，我累积了多少，我积了多少。讲个更白的，我今嘛读了多少书，我对联考有几分把握，你才能够决定你要去哪里呀、啊。而不是我把目标设得很高，但是我自己却不用功不努力。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至少你要做三福业啊，你三福业做了多少，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，真的有距离的啦，真的他我们修行真的有一段距离。这个就是在一个大环境之下，大家已经慢慢去形成那种刻板观念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刻板的巢臼当中，其实我们是跳不出来的，我们跳不出来。你会认为说你不这样做你是错的，人家看你也会认为你不这么做是错的，吃素也是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北传认为修行的第一步要吃菜，南传佛教他认为什么？修行的第一步你要过午不食，不一样的观念嘛。到底什么是对的？我们吃素，
每天吃一个，
一顿或两顿。如果以托钵的话，每天是吃一顿。我们去缅甸的时候，每天是吃一顿。在缅甸的时候啊，在南传国家，他认为你吃素是外道。托钵嘛，托钵有什么吃什么嘛。那为什么他会认为吃素是外道？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年纪大的时候，他不是有他的表哥叫什么名字？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不是要跟释迦牟尼佛争那个僧团的领导位？他跟释迦牟尼佛说：“释迦牟尼佛，你老啊啦，你应该怎么样让贤，让我们年轻的来做。”释迦牟尼佛怎么跟他讲？要做也不轮不到你啊，我还有上首弟子舍利佛、目犍连啊，我都没有传给他，我要传给你。最后提婆达多怎么样？他不是自己带了500个比丘出去，令利无法而破八正。这个在水忏里面有提到嘛？令利无法而破八正嘛？八正就是指八正道。我们是因为八正道才能够解脱的嘛，吼，释迦牟尼佛的强调。提婆达多令利无法，无法其中一个就是不食鱼肉。所以南传的出家人，南传佛教会认为北传吃素是什么？提婆外道，我们是外道。你看观念不一样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哪个是对？不是，没有对错啊，因为我们同样受这个观念框住了。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观受是苦，你被观受是苦框住了嘛，你没有办法去观受如受，观觉如觉，你没有办法去如实的看待它，如实的去看待它。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如实？那个就是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讲，我们被我们的刻板印象盖住了，我们都有刻板印象，继承了那个观念啊。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继承的观念，而那种继承的观念在你的内心当中，你丢不掉，丢不掉。我记得啊，以前我一贯道的时候啊，尤其在当兵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佛教的书啊，那个法师不是有写很多佛教的书吗？那个书注解跟一贯道是不一样的。哎呀，把这个书撕掉拿去就是烧掉。我们有很多是刻板印象，那种我们会以那个刻板印象去论什么？论是非，论对错。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心 更宽广一点，更宽广，去容纳更多的东西啊。那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跳脱我们生活的那种巢臼，修行也是如此，你没有办法去跳脱这个巢臼，你永远永远你就被陷在那个地方了。好比现在北川有很多的人，他认为修行就是什么？修行就是念佛，修行就是读经，修行就是拜佛，修行就是到寺院里面去拜忏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的修行就是这些嘛。但是问题是，修行是这个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修行不一定如此啊！你看看南传他们怎么修，你看看藏传他们怎么修。修行哪是我们这种刻板的东西？南传哪有拜忏？北传哪有拜那个藏传哪有拜忏？对不对？你看中国从汉朝一直到我们现在民国，真正流行拜忏才几年的时间而已。你如果去考究那个历史，才几年的时间而已，真正流行净土法门才几年的时间而已。可是我们现在把它定为一宗，不一定是对的。我们被这个巢臼给绑住，而被这个巢臼绑住，我们真的跳不出来。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人死了以后一定要去西方啊。有信徒就问我，那师父啊，人死了不去西方去哪里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修行就是要去西方。问题是，你再生不信，你有办法去吗？你有办法相应吗？你再生你都没有学佛啊。当我回向功德给你的时候，你能相应吗？你没有办法相应呢。当我念经给你，你有办法相应吗？你没有办法相应呢。你不一定接受得了呢。我们不要以为真的他就能够接受，他就能够相应，没有那回事。所以第一公西凉地西凉地原因在这里啊。我们人往生的执着是因为生前的执着而来的。OK， 好，一个是欲，一个是无欲。欲就是我想要，无欲就是知足。一个是乐知足，一个是苦我没有办法知足。猜这个地方，这个修行有它的层次啦。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找个时间，我们来谈这个部分。因为这个部分呢，你还是要慢慢的来谈。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会讲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观受？那以现在的佛教来讲，观受它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观受？我们下个礼拜会讲。藏传他修观，修观，他不管什么他都修观。他修那个观想，不一定是止观，他修那个观想。他修那个观想，比方说供养，比方说施食，咽口施食，这个都是藏传的东西，这不是北传的东西，不是我们的东西。咽口施食或者是我们晚课的蒙山施食，这些都是藏传的东西。他认为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可以变化了很多东西的。所以你看蒙山施食的前一句叫若人欲了施，三思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本来没有饭，当我观想的时候，我手中的七厘米变成须弥山。他也用观想，但是观不是想，想没有力量，观才会有力量。我若观，你靠你的钱是我的，不好啊！光想没有用，你的钱不可能跑到我这里来。观就有力量，观是经过禅定的力量而来的，观就有力量。就好像大陆不是有很多小孩子，他那个念力有没有？小孩子的念力，他能够让外面那个汤匙弯曲，那个就是念的力量，观的力量。观是有层次的，所以啊，修的层次不一样。那你认为说这种观跟南传的止观又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又不一样。 他们把这套的观想在供养，他们太强调供养了。对，千万不要认为佛法都是一样的，佛法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已经分歧了，然后再经过佛法的传递，然后到达不同的国家，不同国家的那种民族性跟他当地的那些宗教又融合在一起，发展出不同样的宗教。同样是佛教哦，发展出不同的宗教。泰国的佛教跟缅甸的佛教就不一样，同样是佛教啊，他们两个已经很近哦，可是还是不一样。缅甸跟柬埔寨跟锡兰的佛教也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传承，他们是因为这样子啊。其实这种传承啊，在佛教早期的时候啊，在佛教早期的婆罗门教，它本身就重这个传承的。比方说奥义书乌帕萨那，它本身就是你靠近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什么六祖坛经里面有没有五祖三经的时候，把六祖找来，用袈裟围起来，不令人知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我只传给你而已。所以藏传他们很重这个传承，而且他认为这个传承是什么？佛法身，佛已经过身，入涅槃了，但是留下法跟身。好，出家人如果不懂佛法身，没有一个懂的人来传到佛法身，是没有办法封传。众生是没有办法了知的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传的那个人，重点在传的那一个人。这个跟中国人啊，我们的宗姓也有关系。你看我们出家人的名字不是都有辈分吗？比方说我们临济宗长眼宽宏微川法印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寄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为之变，为什么，然后我师父就是修什么，那个就是辈分。这个在中国以前的姓氏也是一样啊，只是从民国以后姓名学开始发达，我们姓名学开始发达了嘛，我们这种宗姓的这种传承，我们慢慢的怎么样拿掉了。不然以前中国人也是如此啊，出家人的这一套也是从中国人的这一套那个传承里面来的，但是慢慢的就是比较不重视，姓名学发达嘛。 OK， 还有什么问题？刻板观念嘛，就好像我们台湾人嘛，中国人就是爱吃饭嘛，台湾人一定爱吃饭，你不吃饭没啥哩。客家人呢，就是我们的观念里面非如此不可嘛，一定要这样不可以嘛。美国人一定要吃饭吗？美国人是吃面包啊。当你去美国，你吃再多的面包你都不会饱，为什么？没吃饭嘛。美国人吃了面包以后他还不满足，他一定要吃什么？吃个甜点才有一个完美的结束。我们的刻板印象嘛，其实你已经饱了，但是为什么会不饱？你的刻板印象让你不饱嘛。那种刻板印象以唯识学叫相分，我们印象的东西你是拿不掉的啦，我们印象的东西你是拿不掉的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拿掉，你跳不出你的巢臼，你跳不开。所以很多人会形容我们出家是怎么样，从一个家跳到另外一个家。出家的生活也是仿照家庭的观念啊，家庭的制度啊，跳不掉嘛，你跳不掉嘛。出家给那个是真正要这样，但是跳不掉，很难啊。没有，他有破的方法，破的方法就是从法念处破，受念处、心念处都可以破，但是重点在法念处。 所谓的法就是让你开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我学很多东西，智慧是我看清真相，世间的真相，看清我无明的真相，看清我执着的真相。我们刻板印象就是你的执着嘛，我看清执着的真相是什么？从受从身受心都可以破，重点在法，重点在法。那个就是我们在讲七精进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首先你会有一个度疑清净，哎，不是，七清净里面有一个，第一个就是戒清净嘛，心清净嘛，再来是什么？见清净，你的见，见就是我如果看见世间，你见也要清净，见清净就是从法念出来破。那个讲到后面我们会另外再讲法念出的部分。还有没有问题？不会，你要有方法。
我受伤，然后说，我最近有产生厌离，但这个厌离是说，因为我平常也很精神的，然后突然我哥哥讲一句话，好、哦，然后我就说你误会我了，我受伤了、嗯，然后我突然就想到，哎，我这么精进，为什么我还在意？
因为你没有方法。
对，
因为你没有方法。
离远最近的时候，我又受到苦。
我讲个最简单的，心理学都能够治疗了，佛法难道没有办法治疗？问题是我们没有方法，你不知道方法，甚至你也不以为佛教的这个方法是我要的。当很多法师会跟信徒，当你遇到创伤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怎么样，劣业劣，哦，黑口脸都是因果，然后呢，你不精进。他可能会从这两方面来解，但是问题是他没有直接告诉你方法。当你找对那个方法，我不相信没有办法去解决，连心理学都能够解决这个部分的佛法，怎么可能不可能解决？我们下礼拜讲受，师父就会更详细讲这个部分。 OK，
是讲内心的投射，其实
投射嘛，
你以前是受伤的，
对，
所以他讲的其实你要感恩他，因为他播出你
其实我们在听人家讲话，当我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，其实我只是在印象我内心里面的东西而已。我一直不断在加深我的种子。比方说，人家讲一百句话，可是那一百句话如果没有对你的心坎的话，其实那一百句话你是听不下去的。一百句话里面的一句话，只要对到你的心坎，比方说你修净土法门，我今天在讲这个佛经的时候，我其中讲到最后，我前面都没有讲净土法门哦，但是我讲到最后，我会跟你讲，连普贤菩萨都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多好，哎，对到你的心坎，你就觉得哎，师父讲的真好。如果我全部都在讲佛法，后面一直告诉你，哎，修行就要去除自己的啊，脾气毛病，改掉自己的习气，改掉你的贪嗔痴，但是在一百句话里面没有提到心净土法门，你会觉得师父讲的怎么今天怪怪的，没有跟我相应。我们人在听话，我们人在觉受，其实都是在找你要的东西，就像你讲的，我在找我缺的那一块，我在缺的那一块。我们人没有办法，你依照心理学来讲，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每个人都有不足，每个人都有想要的那个东西，包括你找你的朋友，包括你找你的另外一半，你其实就是像你讲的，你在找你缺的那一块嘛。你为什么会看这个人特别漂亮？因为你内心缺的那一块就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心理的学来讲就是这样，佛法来讲这个东西是可以对治的，他就靠禅修嘛，从禅修当中把它给拉出来嘛，从禅修当中慢慢的去把它看清楚嘛，对不对？
是一个声音，你不会说你别批评，就是不要抓取。
不是，佛教有另外一套自己的方法，我们下个礼拜来讲，好不好？